大家好，今日系6月16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东战火暂时熄灭，但系真正嘅生存角力先啱啱开始。呢个唔系危言耸听，亚洲开发银行啱啱发出咗极之悲观嘅警告：中东打仗，亚洲找数。有15个国家正因为断油、断气、缺粮，紧急寻求40亿美元嘅国际救援。大国嘅地缘政治博弈正演变成你同我餐桌上嘅危机。就喺呢个礼拜，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会喺星期五喺日内瓦签署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嘅确切条款仲冇公开，但系消息传出几个钟头之后，第一艘印度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就沿住革命卫队指定嘅航道通过咗霍尔木兹海峡，外界欢呼海峡恢复通航。但系军事专家睇出咗漏洞，从目前传出嘅消息嚟睇，备忘录缺乏可执行嘅军事机制。边个嚟监督停火？一旦违约，应该点样处置？相关机制非常之薄弱。咁就喺呢个时候，川普抛出咗一个史无前例嘅概念：如果伊朗唔遵守协议，美国可能会继续做中东嘅守护者，但系代价系抽走嗰个地区20%嘅收入。咁呢个话如果落实咗，将会系改变世界规则嘅一步棋。美国过去80年免费充当世界警察嘅历史正式结束啦，美军嘅保护伞要挂牌收费。对于依赖入口嘅亚洲嚟讲，如果要为能源交保护费，将会系一笔沉重嘅负担。从时间点上嚟睇，今次停战嚟得正系时候，因为亚洲就快要顶唔顺啦。亚行行长神田真人最近摊牌话，最糟糕嘅情况已经发生，中东嘅战火炸断咗亚洲嘅能源同化肥供应链，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耗国印度，外汇储备蒸发咗400亿美元。斯里兰卡、菲律宾全靠借债嚟续命。更糟糕嘅系孟加拉95%嘅能源依靠入口，而家连国家运转都成咗问题。如果情况唔能够飞速好转，接下嚟亚洲要面对嘅不单止油价狂飙，仲随时可能会出现大面积停电同埋物价飙升。有啲地区连一碗白饭都可能会食唔起。当国家连基础嘅电网同粮食都保唔住嘅时候，普通人拎乜嘢喺黑暗中撑落去呢？未来如果美军将保护伞明码标价，买得起嘅当然冇问题，买唔起嘅国家可能连日子都过唔落去。美伊喺谈判桌上角力，另外一个更致命嘅厮杀亦都浮现咗出嚟。喺我哋将目光转向中共嘅异常挑衅之前，先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哋希望之星 TV 最新嘅体育世界栏目正喺度热播，有知名体育节目主持人王岩协同 Harry 同韦实为你做最犀利、最精彩嘅赛事点评。3个人一场波，陪你倾透世界杯，请锁定希望之星 TV 体育频道，美东时间每日夜晚9点，不见不散。香港南华早报披露咗一份军事论文，由中共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高天云领衔撰写。极具挑衅意味。论文公开规划咗一套从3000公里之外攻击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嘅方案。3000公里啱啱好系从上海到关岛嘅距离。过去几年，美国为咗避开中共常规导弹，将高价值航母从日韩、菲律宾后撤到咗关岛后方基地。中共嘅呢份论文嘅潜台词非常之狂妄，你撤几远我就打几远。方案嘅战术推演相当具体。先用潜艇发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打咗美军外围嘅神盾驱逐舰，跟住用无人机加巡弋导弹消耗美国方面嘅拦截弹药，最后出动高超音速导弹定点清除高价值目标。佢哋甚至将美军仲喺研发中嘅拦截武器都计埋入去。美军非常明显，亦都喺积极地准备应付。根据台湾联合报15号嘅报道，美军历史上第一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局，而且军情局内部人员透露，可以见到陌生嘅老外喺局内走动，美军完全唔错啦。同一时间，台湾国安局打破惯例，照样美国中情局嘅做法，整咗中文宣传短片，改变公开招募中国内部嘅爆料人，仲手把手咁教大陆网友点样隐藏网络足迹。避免身份传出，呢两件事摆埋一齐嚟睇，时机点太过巧妙。趁住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落马，共军高层大地震嘅脆弱空档，美台直接将过去藏喺暗处嘅情报战摆到咗阳光底下。 中东嘅停火协议就好似系魔术师用嚟分散注意力嘅黑布，幕后川普嘅保护费模式同中共嘅远程猎杀计划，正将真正嘅火药桶推向印太。咁对于我哋海外华人观众嚟讲，中东嘅协议再点样热闹，下一个回合真正嘅主场仍然系台湾海峡同第一岛链。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第一岛链各国仲有几多时间做出准备？亚洲最近嘅能源同经济危机，到底会唔会成为引爆台海危机嘅最后一根稻草？中共究竟会唔会进犯周边国家呢？一个独裁政权颠起上嚟，究竟可以有几咁失控？
你血压高系唔系经常心情烦闷咧？压力大，中意发嬲咧？中医讲咧呢样嘢叫做肝气郁结，叫气唔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唔好只系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中东战火从表面上嚟睇系美以同伊朗之间嘅对抗，但系如果我哋往深一层睇，就会发现伊朗背后真正值得警惕嘅，其实仲系北京。旅居澳洲嘅著名化学家袁鸿兵几日前披露，伊朗新嘅最高领袖，亦即系哈梅内伊嘅仔穆吉塔巴，喺被轰炸之后，中共曾经紧急派出医疗团队护送佢搭上中伊铁路进入到中国境内，并且仲有习近平嘅专门医疗团队为佢进行抢救，所以先保住咗佢嘅性命。袁鸿兵仲话，而家穆吉塔巴已经翻咗伊朗，而佢嘅护卫全部都系由中共特勤部队嚟担任嘅。亦即系话，从呢件事就可以睇得出，中共暴政同伊朗之间存在住一种非常深嘅铁血关系。另外，亦都有中共体制内嘅良知人士披露话，长期以嚟，中共暴政一直都在秘密地向伊朗提供政治、经济同军事上嘅全面援助。而呢个亦都解释咗点解伊朗喺遭受咗咁大嘅军事压力之后，佢一直都冇轻易退让，原因就系北京一直都在不断咁俾佢输血。而北京咁样做嘅目的，亦不单止系为咗要保伊朗。从战略上嚟睇，中共真正想要嘅系令美国长期陷喺中东，消耗美国嘅军事能力，所以为台海方向创造一个更有利嘅窗口。咁样除咗伊朗之外，习近平亦都喺度拉拢北韩。对于习近平近日访问北韩，外界注意到呢次访问唔单止系单纯地展示所谓嘅中朝传统友谊，北京正加速重组一套反美战略同盟。习近平而家最核心嘅任务就系强化包括俄罗斯、北韩、巴基斯坦同伊朗在内嘅战略同盟体系。而呢套布局最后指向嘅其实就系台海，亦即系话，一旦中共发动台海战争，北京希望俄罗斯可以牵制欧洲，伊朗可以拖住中东。北韩呢，去牵制日本同美军喺东北亚嘅部署。换句话讲，中共准备嘅可能唔系一场单纯嘅台海战争，而系要用多点牵制嘅方式去分散美日联军嘅反应能力。所以伊朗唔系一个孤立嘅战场，北韩亦唔系一个孤立嘅盟友，佢哋都可能系北京台海战略当中嘅外围支点。但系同时，北京亦都发现，单纯靠军事威吓台湾嘅成本正变得越嚟越高。彭博社14号报道话，北京正调整对台策略。数据显示，截至5月，中共军机喺台海周边嘅活动明显地变少咗。目前喺台湾海峡中线附近，平均每日大约有5架军机活动，只有2025年同期嘅一半。而且3月嘅时候咧，甚至仲出现过连续7日冇派战机接近台湾嘅罕见纪录。但是军机少了并不代表北京停手了，而是它的打法变了。中共现在也开始再加强外交封锁，包括阻挠赖清德出访过境美国，试图令赖清德在国际舞台上被禁声。另外，北京除了将纽约时报记者王玉梅驱逐出境之外，还对采访过赖清德的欧洲和日本媒体进行惩罚。据了解，法新社在今年2月刊登了赖清德的专访之后，中共随后就禁止法新社记者进入主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现场。这样另外，日经新闻驻台北记者也都在去年5月采访了赖清德之后，他们申请的长期驻中记者签证便一直都未获批准。政治风险研究机构欧亚集团分析师 Jeremy Chan 就指出， 北京方面真正想要嘅系令赖清德在2028年台湾嘅下一届选举中落败。而阿波罗嘅分析亦指出，过去北京希望通过武力威胁嚟迫使台湾让步，但系现实嘅结果却系美国、日本同菲律宾不断地在强化第一岛链防御，台美嘅军事合作亦都持续深化，而呢一切反而进一步提高咗中共武统台湾嘅成本。所以北京而家正打一场比军事演习更平，亦都比武统更现实嘅长期战争。咁样，观众朋友，你认为2026年最大嘅变数系战争，仲系选举？欢迎留言。习近平对外靠结盟，对内靠嘅就系清洗。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近日通报，前中共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小红被查，而就喺同一日，至少又有10名官员被查。分析指出，当年是江泽民、胡锦涛统治的末期，整个中共可以说是无官不贪，中共上层都在将自己家族的财产转移到海外，呈现出一种末日大逃亡的倾向。而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想挽救中共的危机，所以对官员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洗，这个无疑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继承。他想成为第二个毛泽东，最后实现终身执政。就在习近平结束北韩之行回北京的第三日 ,11 号，解放军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只有8个字，防祸于先，远离危墙。这样分析认为呢，这个标题非常之不寻常，因为他讲的不是冲锋，而是避祸。要知道解放军部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媒体，他本质上是军委系统向全军释放信号的平台。这样换句话讲，他不单只是新闻，更是一种政治风向。在中共历史上，每当军队出现重大政治震荡之前，军部往往都会先释放某些信号。譬如说2012年薄熙来事件期间，还有历次的高级将领落马期间，军部都曾经提前调整过宣传口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远离危墙这四个字就非常容易引发外界的联想。而对很多中共将领来说，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可能也都已经不是能不能够被提拔，而是自己到底有没有站错队。等这场风暴结束的时候，自己到底还能不能够留在牌台上面。最近台美关系呢又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台湾中国时报在15号的时候报道说，美国今年已经派军人进驻台湾军情局，而这个也都是军情局第一次由美军进驻。对此，开兰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说，军情局作为台湾对中情报搜集和研判的核心单位，本来就负责掌握战略预警情报的搜集和分析。所以如果美方现在进一步强化和台湾的互动，就代表台美之间的情报链可能已经由过去的间接支援慢慢地转向了前端整合。而这个也都意味着双方正强化在情报上的即时性和协同性。陈文甲指出，在印太战略架构之下，台海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前沿区域，它的情报价值也都在明显上升，而这类的互动其实也都反映出推出台美之间可能已经进入了一种准同盟的协同运作层级。另外，国防院学者苏子云也都表示，台湾目前和五眼联盟之间有情报交流，而五眼联盟有包括美国在内，还有澳洲、加拿大、纽西兰和英国这5个国家。这样如果台湾和盟友进一步扩大战略情报的合作，或者说美方长期进驻军情局这件事确实是真的话，这样未来可能的交流项目也都将会进一步扩大到人力情报和电子情报等等领域。不过在台美军事情报合作还在不断深化的同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这次访美却被川普政府冷落。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方除了不满意他在军购问题上的态度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美方不希望对外传递出错误的信号。郑丽文在四月才刚刚访问中国，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而在访问美国之前，他也都曾经提出过希望能够和川普会面的请求，但是川普政府可能并不希望因为和外界认为比较亲中的郑丽文行得太近，而被解读成是在支持习近平，或者是对北京释放出一些信号。毕竟自从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和台湾领导人之间从来都没有过直接的会晤。而如果川普总统真的和台湾在野党领导人会面的话，外界就仲好可能会解读成美方是在贬低赖清德领导的民进党政府，或者是在优先考虑国民党。而 而華府呢非常明顯亦都唔會希望外界誤會美國嘅對台政策出現咗乜嘢改變，所以由呢個角度嚟睇，呢個對民進黨賴清德政府嚟講反而可能係一個相對好嘅好消息。咁樣由整體嚟睇，喺台海風險仲喺不斷升高嘅同時，美國對台灣嘅合作亦都已經由過去嘅軍售、訓練、聯合合作逐漸延伸到咗情報前端整合，可以睇到台美嘅安全合作正加速深化，而雙方亦都正行得越嚟越近。咁樣喺安全合作呢個層面，美台而家亦都不單止係被動防守，而係開始聯手主動去瓦解中共內部。美國中央情報局去年就曾經連續發表多支中文短片，直接呼籲中共嘅高階官員、基層人員仲有軍方人員為美國提供情報。而台灣國安局在14號的時候亦都公布設立了中國民眾聯繫窗口，鼓勵無論是在中國境內還是海外的中國民眾都可以主動提供有關大陸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情報。對此不少網友都紛紛留言說，台灣真的可以捉住時機統戰一下大陸同胞，很多人其實已經對政權不滿忍不到太久了。亦有网友话，如果共匪真系打台湾，我会将自己接触到有价值嘅资讯，通通都报俾台湾嘅国军。咁样亦都仲有一名大陆官员表示，当初进入体制内其实就系图个安稳，但系最近呢一段时间，老同事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咁消失，连个讲法都冇。佢话而家系时候做出改变啦。咁样各位观众朋友，当你觉得北京方面见到呢个消息之后，会唔会又采取一啲乜嘢措施呢？佢会唔会喺内部展开更严重嘅清洗呢？亦都欢迎你喺留言区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呢一届峰会将会喺15号到17号喺法国东部嘅埃维昂市举行。嗰个14号系啱啱过完自己80岁大寿嘅川普总统，当晚就离开咗白宫，搭乘空军一号前往法国参加今次峰会。预计喺今次峰会期间，各方会讨论一下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扫雷问题，以及协助结束战争嘅相关事宜。另外，我们看到今朝媒体政客报道说，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将会在伊朗协议签署之后正式启动，而大家谨记由法国和英国领衔的这个扫雷团队亦都是之前誓言将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参加扫雷行动，所以很快就会见到这个正式行动的启动。另外，这届我们看到的北约峰会亦都是伊朗战争2月份爆发之后这班领导人的第一次峰会。那个有一名美国高层之前对美联社表示，川普总统预定在今次峰会场边同埃及、卡塔尔以及阿联酋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另外还有韩国、印度和巴西也都受邀参加。另外有一名美国外交官向法新社透露，美国和伊朗这个礼拜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一次间接会谈，亦是为即将要举行的接下来一个正式签署协议的仪式做准备。那个外交官透露，卡塔尔的调解员在伊朗首都德克兰进行了17个钟头的密集谈判之后已经离开了。而今次谈判就发生在14号，即是昨天开始谈的。然后我们看到最终协议亦都是达成了的。今日15号，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向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宣布，巴基斯坦将会在6月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主办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副总统曼斯今早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也都提到，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星期日透过电子方式完成了签署，即是有一个签署动作，但是正式协议要等到19号才会举行仪式，所以他说这个现在目前的条款已经基本生效了。他预计将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方代表参加今次谈判，他计划自己会亲自出席这个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而川普总统也都有很大机会出席这个签署仪式。那个他提到说，美国和伊朗这个协议的两大议题，一是令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畅通，二是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咁個佢亦都提到美國方面好有信心，然後因為佢話呢次係一次成功嘅談判，我哋而家正直接同伊朗對話，我哋而家已經唔再透過幕後渠道傳遞消息，實際上正同伊朗直接會談。而且咧，當你同佢哋談判嘅時候，你就會知道乜嘢係真實嘅，乜嘢係虛假嘅。佢哋係咪認真對待嗎？所以咧，對於以色列咧，曼斯亦都提到咗，佢話以色列內部咧係有一啲人相當中意呢項協議嘅，但係亦都意味住有一部分人唔中意。咁另外咧，佢話海灣國家嘅成員都係贊成呢項協議㗎，因為咧佢哋將會將呢個協議視為係創建一個新嘅中東嘅一個機會。而喺呢个新嘅中东当中咧，以色列将会喺台面上有一个位置，就系中东嘅格局有发生变化吓。另外，我哋睇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都证实话，佢话我哋已经系完成咗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嘅部分将会喺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执行。另外咧，我哋睇到根据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嘅话讲吓。佢说黎巴嫩问题呢亦都系包括喺今次嘅美伊嘅谅解备忘录当中嘅。咁耶路撒冷邮报呢15号亦都系报道话，消息人士透露呢，如果真主党尊重停火协议，咁样以色列亦都唔会撤出黎巴嫩，亦都唔会发动攻击嘅。另外呢，我哋睇到系有一名伊朗嘅高层向路透社透露话，而家呢个美伊谅解备忘录嘅最终文本嘅内容涵盖伊朗嘅核计划。所以我哋睇到这个最初步的协议当中就已经是包括了核计划在内了。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的解除，以及双方在达成协议之后60天内讨论最终的协议文本。而当中呢，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就是立即重新开放海峡，并且允许所有的商船通行。同时呢，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且美国解除封锁的行动将会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开始，而且在30天内完成。另外呢，关于核问题的部分，就是伊朗同意既不生产亦不取得核武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胜利。而且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呢，伊朗可以维持目前的现状，就是不再进行浓缩核材料油，亦不再扩建它的核设施，就是先维持不动，然后美国方面同意在未来的这个全面的协议下，允许伊朗可以自行稀释它的高浓缩核材料油。而有关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呢，将会在这个备忘录的签署之后的60天内进行一个详细的谈判，并且在这个最终的协议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伊朗最迫切解决的是目前他国内的经济问题。那个美国那方面是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不会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然后呢，再达成最终协议之后，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开始解除。大家要注意到，就是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国只是不增加新制裁，而不是说解除制裁，要等到最终协议出来之后才会陆续解除制裁。另外呢，美国将会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就是允许伊朗可以开始出售它的石油了，等等等等。那个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媒体15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日凌晨亦都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那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亦都喺今日15号确认，伊朗同美国将会喺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个消息基本就是已经，这件事已经基本定咗落嚟啦。那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日15号喺呢个新闻发表会讲咗件事，令外界比较疑惑。佢话伊朗同美国嘅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最终敲定，然后呢个伊朗计划喺正式签署协议当天同时公布文件嘅完整文本，仲有说明摘要。在预计60日的这个谈判结束之后，全面协议必须以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形式来进行登记和确认。非常有意思啊。在这份这个协议签署完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伊朗的国际报道里面提到，伊朗强硬派在星期日举行的夜间集会上要求处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看来达成的协议。反对派确实不是反对派，就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确实不满意，而且指责外交部还有伊朗谈判团队在同美国的谈判当中做出了巨大让步，居然要处决伊朗外长。 另外，我哋睇到今朝川普总统仲发咗文，佢话呢个满载住石油嘅船只正开始开离霍尔木兹海峡，佢哋系沿住南部嘅高速航道航行，呢条航道咧绝对安全、绝对稳妥，而且系畅通无阻。当然啦，亦都有其他航道可以选择，但系呢个伊朗媒体喺15号报道话，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同阿曼将会共同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嘅通行。伊朗冇意愿要收呢个通行费。不过针对这个导航服务、环境保护、保险和其他海事服务，伊朗将会收取必要的费用。所以由令这个海峡到底收不收费打了个问号。另外，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海员提供的最新无线电录音显示，美军仍然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包括今日15号美军对海峡附近的船只在呼吁，即是进出伊朗的船只。勒令呢啲船只快啲返去伊朗港口。美国对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嘅呢个封锁依然有效，并且警告船只唔好试图突破封锁。当然啦，因为之前已经提过呢、这个谅解备忘录19号正式签署之后，美军先会陆续开始解除海上封锁，所以而家仲未到日子继续封锁。但係我哋睇到今日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喺15号收到咗两宗袭击报告，一单系喺也门以南14海里处发生嘅事件，呢个系货柜船。根据最新消息报告，有一艘小艇正快速靠近佢哋，随后小快艇上嘅船员就向呢架船开火，中中试图强行登船。目前呢一件事正喺度进行紧深入嘅调查。随后就喺啱啱我哋截稿之前，也门亚丁湾东南111海里处又发生了一宗事件。这件事都是一架邮轮，之前是商船。这架邮轮报告说，再有四名船员的小快艇靠近邮轮，然后快艇上的船员持有武器，还用火箭炮向邮轮开火。目前这个事件也都正调查当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19号正式签署之前，依然是还有很多变数存在的。
6月12号三位专家的访谈震撼了西方战略圈。在挪威学者格伦迪森主持的节目入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顶级智囊强硬鹰派卡拉加洛夫当着美国政治学泰斗米尔斯海默的面，撕毁了冷战以来的绝对禁忌。他公开主张俄国应付欧洲境内的北约目标发动有限的核打击。卡拉加洛夫的逻辑是，西方神早已经失去对核战争的敬畏，普京唯一的解药就是动用有限的核力量，逼北约退让，保存俄罗斯。卡拉加洛夫断言，美国不会为了波兰或者是德国去同俄罗斯以命换命，发动全面的核报复。为什么俄罗斯会认为核战已经是唯一的手段呢？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点名关键，西方已经两次突破了核大国的生存红线。第一次，乌克兰军队在2024年的8月份攻入了俄罗斯本土的库斯克州，这个是二战之后第一次有外国军队占领俄罗斯本土，打破了核大国主权不可侵犯的这个定律。第二次，乌军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先后重创了阿尔马维尔的早期预警雷达以及多架图-95 战略轰炸机。这个不是普通的军事交锋，这些装备是俄罗斯防范美国核打击的根基，是俄军核三位一体的命脉。美国甚至专门就这件事警告乌克兰，担心战略失控。米尔斯海默说，这两件事在冷战时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颠覆性事件，将一个超级核大国逼到了墙角，对方反台恐怕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外部的军事挫败还不是普京最大的困扰，真正的威胁藏在俄罗斯的内部。今年前三个月，俄罗斯的军费吞了全国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杜马第二大党共产党蠢蠢欲动，对普京政权发起了挑战。那个党的议员公开逼供，警告社会即将大爆炸，并且宣称罪责全都在当权者身上。普京的权力宝座正摇晃，一个内部濒临崩溃的核大国比全盛时期更容易孤注一掷。格伦迪森主持完节目之后发文总结说，我认为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发动有限核打击的可能性超过一半。川普的前国安顾问麦克弗林将军敏锐地捕捉到危险信号，他14号强烈呼吁川普停止资助这场战争，让欧洲和北约自己决定要怎样走。 弗林咁样着急，部分原因系美国众议院啱啱通过咗一项重大嘅80亿美元乌克兰援助法案。美国输血，让俄乌继续打落去。法案接落嚟要送往参议院，川普已经扬言要动用否决权。弗林警告，这个不单止是钱的问题，而是核战风险，继续打下去，全世界就一步步走向规模空前的灾难。更为关键的是，这项80亿的军援背后还有一个致命的盲区。伊朗的战争好不容易先暂时告一段落，美国理应立刻利用这个喘息空间填补已经见底的军备库存。如果华盛顿反而将真金白银和重型武器填入乌克兰的无底洞，等于是被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了最大的可乘之机。美国的兵工厂产能有上限，每一发打在欧洲的炮弹都是台海防御网上被抽走的一块砖。从这个层面来看，最希望川普继续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可能是北京。俄罗斯的核威胁越来越露骨。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无上限的援助乌克兰是捍卫民主，还是反而在掏空台海的防卫？川普要挡下80亿的军援，你支持吗？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我们一起来讨论。当我们将视角从大国博弈拉回到一个人的命运，你会发现现实同样是刀刀见血。接下来这一宗突发事件，不单止牵出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宿命，更是一堂跨国资产的防御科。
陪大家关注时事，挨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到晚上也是又干又结的。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累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吃这一款润眼补。它和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这对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整晚及着个屏幕这么久，一样这么舒服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点点击置顶留言里面健康520的链接，现在就去购买。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